第二个法印，诸法无我。同样的，我们应该问哪些诸法为什么是无我？诸行无常理，还总有极少部分可被外道承认。但这个诸法无我的规律那就不同了、哦、这样，因为在印度，无论96种外道或者是62种见啊，这个见它不是常见就是断见，然后分出来的有常断、外道以及跟佛同时的六派哲学，一切一切没有一个不主张是什么有我的。事实上呢，只有佛教主张什么无我，其他都是主张什么有我。那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，这个我的解释就是什么自信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知道是自信。好，那何谓自信？非为分别心安立，从其自己方面而成就过来，这样会写吗？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，非为分别心安立，从其自己方面而成立过来。我们跟他提悟，我们在看任何事情，是不是会觉得他好像独立的从他方面而存在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的分别心没有安立，他就存在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个文字是不是实际上在说明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知识心的状况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要体悟哦，因为我们这个体悟到的话，我们将来才能够去破除这个我，而去体悟到无我。如果说连这个我的情况都不了解，不能体悟的话，我们就不可能去体悟到无我，不可能体悟到无我，我们就不可能去修无我空慧。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去体悟了，知不知道？这样，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说的，譬如讲桌子，我们如果没有去跟他观察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好像不需要我们的分别心，它的存在了，对不对？很自然的就会这样，就是与生俱来的什么十二因缘，一直叫做无明。对，无明事实上就是指这个。哎，所以一般我们在解释无明的话，会用解释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说不清楚叫无明，这样。那这个解释就太笼统了，所以无明的话，我们可以来讲说，事实上也可以这样讲，非为等等这一些，这个叫什么无明。所以我们平常在看桌子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，不需要靠信息案例，它就很独立的存在，对不对？好像它就是桌子，但事实上那是错误的，这样。所以桌子我们再来分的话，桌子还有分三种哦，名言案例的桌子，还有什么指使的桌子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第一第二种的一般的桌子，是不是有三种？是不是名言案例的桌子？譬如圣者，他一定是认为这个桌子是为名言案例而已嘛，是不是？那反复呢，我们那些很指使的时候说这个桌子是我的，是不是指使的桌子？还有一般也不是圣者，也不是指使，一般来讲桌子，是不是有这三种情况？对，所以说一般我们想说，你说桌子我们要看你是属于哪种情况。当然一般仿佛绝对不是第一种嘛，对不对？绝对不是第一种名言案例的桌子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属于后面两种。我们也不能说众生的心思都是指使，我们也不能这样说，因为如果我们的任何个动念都是指使，那我们都不用修了嘛。一修有什么用？一修还是指使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说。但是大部分都是什么？大部分都是没有前二两种的什么桌子，一般的桌子。那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修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去理解，是吧？自信是什么，然后去体悟。好，接下来，至于未受宗派思想熏习的什么世间一般人，更是不会感到无我。一般人，你刚才讲说无我，他会觉得你很无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所以呢，他说不相信你去问一个人看看，你有我没有？他可以这样回答：那没有我哪有你嘛？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有人会这样，你看哈、哦，好，或者呢，他会更滑稽的说：那你不是一个我吗？难道你是狗吗？是不是？哎，这样子。不过世间人是说，没有宗派思想的世间人呢，对他本身观念上的我，不一定要考虑出什么 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？这是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三种？是不是？可以理解哈？好，而一般有中见、见解的外道，对于他们执着的我，他一定要考虑出一个名堂出来。那这个是不是属于刚刚所说的第二种指使的我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说，以佛来讲的话，佛有没有讲我？有啊，我的弟子谁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我是什么？明眼的我，明眼的我，这样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说，那外道呢，这个我一定要考虑一个名堂出来，那这可就很多了、啊、是不是这样？那他这个地方有用三点，那这个三点呢是成为是论上的，这样。我在身外，自大自偏，犹如虚空后，不大不偏后，有形体或无形体，或是最自在而有分化作用之神。那中国人呢，在危难的时候就会喊天哪、啊、天哪、啊、这好像一切的快乐痛苦都是由他生的，对不对？ 是不是这样、哎、一般人也会说天知道，好像有一个主宰者、哦、天灭我等等，这所谓的天呢究竟什么呢？谁晓得？大抵亦不外是此种的我执的表现而已。所以把这一种呢就归纳为什么，就是我们在黑板上所说的第一个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执我体常桌片量等虚空，随处造业受苦乐。这是从成为世论，这是呢从成为世论呢所把它揭露出来的。那这个概念呢是圣论师呢所记的什么作者的我，及数论师呢所记什么受者我，这样说。他们认为这个我体是常，而且是周遍量等虚空，那怎么去破它呢？说破这个我呢是常遍量等虚空，这个我如果是常遍量等虚空的话，那就不应该随身去受什么苦乐，这样子。譬如说我们在阴明学上立这个因，说如所记的执我呢不应随身受苦乐，为什么？因为常遍故，因为苦乐是不是无常，对不对？也不遍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如同你所许的常遍故，就如同虚空，这样虚空会有苦乐吗？没有。所以用第一个道理来破它。第二个呢，他要说他是常遍，对不对？这样如果说你的这个我是常遍的话，那应该没有转动，就没有变化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没有变化呢，那如何能随身造出恶业善业呢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用第二个来破。第三个呢，又所执的我为常遍量等虚空的话，那与一切有情呢到底是同或者异呢？因为这个我是什么量等虚空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跟这个有情是同或者异呢？如果是同的话，那一个有情作业那一切应该做啊，因为都摄入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一个人受果的话，那一切应该什么也应该受果啊。那同样道理，一个人解脱的时候呢，那一切应该解脱了、啊、如果你的是多片的嘛，量等虚空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依你所立的因来破你、啊、这样。同样道理呢，假如是义，那诸有情我更应该会相互的周遍，而且相互摄入，是不是这样？会相互摄入嘛？因为有情的这个我执，你认为这个我执都是偏虚空啊，你也偏虚空，我也偏，是不是相互摄入了？是不是？如果相互摄入的话，故体因什么相杂而变成为一体了。那如果变成一体，就会等同这种过失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在成为世论前面的一个寄送，我就把它揭露这样。这是第一个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。第二个呢就是有说我在身中，但不能说就是身子，否则呢割身一块岂不就没有了我吗？故我是潜于身内的，他的体质呢自机微小，犹如极微，自为灵活，犹如闪电。佛教中的一心论者呢说人身如房子， 眼耳等六根如房子的什么六窗，所谓的六识，就等于佛要于六个窗口的喉，非真有六个识。这跟外道所记的我前转身中坐住事业是一样的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呢就是第二个，但是在成为师论他把它弄为第三个，是不是啊？在我们的四众要义，它是第二个。那第二个怎么说呢？指我体长自细如一即微前转身中做什么做住事业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外道是什么呢？骗出外道，还有什么受足外道，这样。那怎么去破它呢？你看这个我量如小自己一即微，这个即微如何让这个身体呢骗动啊？你一点点啊，如何让它动呢？我们说第六天他的身体大的好像六万多少游旬呢、啊、那你一点点你如何让它动呢？就如同呢这个小虫在摇大树一样啊，这样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假设你所说的虽然小而且迅速的能够骗全身，能够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那就如同什么旋火轮，对不对？我们说那个不是用一个火嘛，一个绳子把它绑起来，然后这样绕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个旋火轮？好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像是骗动者，那如果像旋火轮有这样骗动的话，就会有来去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会有来去呀、啊。所以呢，则手指的我，不是一也不是长，因为你不是认为是一吗？是长吗？那因为有往来，必定是生灭法嘛，是不是？有去有来，一定是生灭法嘛。所以呢，你所记的。不是长也不是一，一叫作骗嘛，没有之分的，它不是骗虚空吗？没有之分的，但是你有来往啊，就像玄火人是不是这样？他会有来往啊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来破它。哦，这个是他们的名词，对，一个名词，印度当时的外道，他们的名词。所以当时他们有96种外道，特别多，这样，那、啊、还有六大论师，对不对？这样，好，这个是属于书上的第二个，那这个在称为书论是第三种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种，有说呢，我不就是身，又会身外。乃在身中，就如同第二指一样，所执的不同为我是随着什么随身小大，孩提时随身小，成年时随身大，其量不一定，随身什么眷属就是大小，对不对？这些外道随自己的意乐，并虚拟宗派的邪见而视为我状种种会议，如成为思论等应想吗去理解。所以我把成为师论的举出来，那这个呢就是在哪里呢？就是在成为师论的第二个，那我们书上是第三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一下、哦、说这个指我这个我体呢，虽然是长但量不定，随身大小有什么眷属，他开始破它，是吧？那这样的概念呢是所谓的什么当时离前指外道，就裸形外道，还有什么无禅外道，他们的主张这样。好，那开始就破纳了，我体常住不应随身有什么眷属，既有眷属的话，就如同什么驼月风应非常住。怎么叫驼月风呢？是一种古风，那个风是不是有一种这样，然后可能压下去会有风出来，古时候它不是有那个煤炭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压这样一直压，对不对？像这种叫驼乐，是一种古风的乐器。那有压就有风，没压就没风啊，那也是无常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也并不是常住啊，这样子啊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因为它有大有小啊，如果有大有小的话，你还是属于什么？还是属于无常法，是不是这样？有风跟没风，就拿这个来做种批。第二个呢又破它，因为我是随身，好，它不是呢随身大小有眷属吗？ 那如果有随身的话，那这个身体应该可以分析呀、啊。那到底是色是我呢？受是我呢？想是我呢？那既然可以分析的话，那怎么可以指我体是一呢？一的话就没有之分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用这个道理去破它，现在就是小起来嘛，啊，数字不大起来。如果你们回去呢，如果要看的话呢，在《成为实论讲记演培法师》所说的184页，好，可以哈。接下来我们说，这里呢应该注意一个问题，即凡主张有我的，并不是没有目的，就是呢，他们为了建立什么作业受果的前后是因果，所以主张有个常一自在的我。他们以为呢，如果无我，此生作业即逝，那由谁来受果呢？所以说，生死轮回的主体一定是我。复次，凡承认有我的目的，都是在建立什么生死作业，而后去受果；而凡承认有生死事实的，也必承认有出离解脱，对不对？外道的话，他们修到色界、无色界，他们认定为是解脱嘛，对不对？这样，但他们说生死轮回，故以我为主体，那当然呢，涅槃解脱也必须有个我才可以。这样，所以他们说无我无生死，无我就没有解脱。还有呢，就连不承认生死解脱的断灭论者呢，他们还有承认有什么现实的我啊，是不是这样？还是有个我，对不对？所以由此可以知道，除了佛教以外，真可说没有一个在说无我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呢，这个就是我在这个拜板上所说的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说，佛法它是以缘起论而来说明什么？而来说明有着因果，种如是因，感得如是果，让我们体悟那个生死轮回，这样子。那由这样来破什么？破非缘起论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那非缘起论的重点是什么？是不是执没有因果，执实有，是不是这样？破除这个，而让我们怎么解脱成佛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地方讲说，连外道他们都这样说了，我们内道呢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什么下功夫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理解哈、哦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会误以为什么？我们说以中观来想，以中观来讲的话，是名言有，但无自信，对不对？这样。但是呢，这个名言有无自信，它是破除我们知为实有有自信这一点。因为我们知为有自信，所以我们会起贪嗔痴心，造恶业。这样，所以把它破除掉了。而说明呢，诸法的体性是无自性，但是要注意哦，不是有一个本体的无自性，这我们要去注意，是不是？通过这个缘起论去破除了什么执为实有的那一个心事，而不是说破除了实有还有一个无自性的本体，那这样反而会变成在空性上又执为实有了。这样，所以呢，佛陀有说，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水是扑火，如果扑不了火的话，那水等同没用，对不对？所以佛陀在谈这个缘起论，让我们去实证空性，是要破除我们内心的执实。那在空性上还执实的话，那等同没救了。这样，同样的道理呢，以下来这个是我个人的体悟。像我们以唯识上来说，我们去修修修，修到最后呢，我们说证得如来藏，对不对？而这个如来藏，这以唯识来讲，是因为我们呢执外境为有，所以我们就会起什么？起贪着，起嗔心。因此，我们执外境有的时候，这个我们称为什么？片寂执。那么，这个片寂执破除掉了无外境，我们是不是去实证了什么圆成实啊？那我们所说的如来藏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地方，我们透过这个道理，我们并不是说还有一个本体论。我个人的体悟的话，就是说这个如来藏是告诉我们去了悟了什么无外境有，而破除了什么贪嗔痴，这样。 所以它的重点是放在我们透过这个缘起论。那我们说片剂值是不是依着依他起而起来的？是啊，依他起是在阿赖耶识上的种子熏习，对不对？这个在以为是让它是实有的，像因为如果没有实有的话，何来建立一切法呢？但是因为依他起，我们把它指为外境有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，把它破除了外境无，那我们去实证了什么？圆成实。但因为呢，有这个执为外境有，所以我们就会起贪、起嗔。所以它的重点也是一样，是讲缘起论的因果，让我们破除了我们的无明起贪嗔痴这一点，而让去了知这一点，我们称为什么？转世为智嘛，对不对？而这个地方要注意说，不是有一个本体，好像又有一个本体。因此呢，我们在白板上说，佛法是以缘起论呢来体悟生死论的，而破非缘起执实有。这个以中观来讲执实有，对不对？以唯识来讲执什么？执外境有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解脱成佛。所以呢，假设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，而一面的谈心啊、谈性啊，去找这个本体论，那这个本体论呢，是哲学家的理想，他的思想。或者呢，现在有时候说一切法呢，从空中去显现，似乎呢一切法的动力的原因，好像是从空性出来的，又找到一个本体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又落入那个本体了，这样。那如果这样，就很容易落入了邪途。这是我把它提出来作为我们的参考，这样。因为这一段是告诉我们说，外道他认为一个我。好，那在佛教之内，他认为一切法有因果的话，他要建立一切法一定要有一个基础，这样。除了应承派之外，除了应承派他认为一切法的存在为名言、为假名案例之外，其他都一定要有一个承系一切法的缘起因果，所以他必须建立有一个基础。所以在唯识来讲，我们称什么？称阿赖耶识，对不对？这样，而是要让我们知道这缘起的因果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空性本来是存在，但是我们去学习空性是要破除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执实，而不是我们去寻找一个空性。因为我们去寻找一个空性的话，就会变成又另外一个执实。这一段会这样讲的话，也值得我们怎么更进一步的去探讨，真的值得我们去。像譬如来讲说，我们是本有佛性啊，对不对？这样，而依这个概念来讲，这个佛性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呢破除了什么那个颠倒虚妄以后而所显现出来的，而不是说呢不在这个生死轮回这个缘起因果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，一面就认为啊本有佛性这样。因为呢在这个缘起因果我们去破除了颠倒见的以后呢，那很自然我们不会被这个颠倒见污染了，而且把它消失掉了，把它破坏掉了，我们称为什么？我们本有清净的什么本性，是破除那个我们本有清净的本性，而不是去寻找什么清净的本性。对啊，空性是不生不灭化，所以它不是缘起。对，因缘而合去了达无自性，所以空性也要依着因缘和合去了达它的无自性，我们说为空性。哦，它不是啦，缘起的定义它就是因缘和合嘛，所作性嘛，对不对？空性它怎么是所作呢？空性它不是所作，所以所作的话本来无，对吧？这个心造作本来没有嘛，那空性它并不是心造作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本来诸法无自性，本来它就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。所以一切人都说有我，唯独呢佛陀说什么？无我。而这个我上次有解释过了，这个我叫自性，这样并非故意标其利益，实在是由于佛陀他亲证的没有我，就是没有自性。但是这个地方亲证的没有我，是因为我们以前执为有我，执为有自性，所以我刚才我讲说把这个破除掉了，我们体悟的无我，这样。而体悟的无我呢，那去了解一些缘起因果法， 所以他亲证了没有我的真理，而不得不如实地，也应该如实地说出来罢了而已。所以佛陀所说的无我这个一真理呢，是骗你一切法。一切法是不是圣义地跟世俗地？所以圣义地也是无自性，世俗地也是无自性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说这个我自信的我有没有？没有。明眼的我有没有？有。这样，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无自性是不是偏离一切法？那这个法我们有说圣义地，有是世俗地，那圣义地是无为法，世俗地是有为法，都无自性。但是我们又转回来哦，那一切法是不是空性？不是啊。譬如什么？譬如世俗地啊，对不对？无自性来讲是骗色一切法，对不对？但一切法不一定是什么，是空性的。所以呢，无论内生的、外气的，或者是幻神的、理性化的、理行化的、观念化的、物质化的，不论你怎么说，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跟你们所说的，或者是说呢，哲学家上面认为本体论的，不论你怎么来说，都是无自性的，没有一个本体，这样。所以一句话说，凡是有为无为的各式各样的我，就是自性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完全都没有。所以说诸法什么无我，这样，这就是说凡可以称为法，就是存在的或者是所知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呢，是没有不可以称为法的，就是完全可以称为法。所以它绝对什么没有我，只要是存在的话，绝对没有我。故无我的范围不是无常那样子建立一切有为的法，而是偏离什么有为无为的任何一个法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知道，要破这个自性有分两个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理所破，一个是什么？道所破。理的话是理由的理，道呢是什么？修道的道。一个是理所破，一个是道所破，这样。那这个地方何谓呢？理所破就是说诸法存在的本质，它本来就是无自性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因为我们呢妄之为它有自性，所以透过我们的分析以后呢，我们寻找不到诸法的自性存在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理所破。但是呢，依这个理所破所显现的空性呢，这个无自性呢，对治我们心事上的什么执使，所以这烦恼障跟所知障破这个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道所破。所以这个道是指我们的心事。一切法它本来就是无自性，只不过是说我们的颠倒见把它视为有自性。但是我们要破除我们的颠倒见自性，我们还是必须透过分析一切法它本来就是无自性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有自性的话，我们去分析它，我们可以找得到自性的啊，事实上可以找得到吗？找不到。所以找不到这一点会现起空性，现起无自性。而这个无自性呢，拿来对治我们的死死的心事，这叫道所破。这样，所以这个道所破事实上是有的。一切法的存在，我就只能说，周成的存在本来它就是无自性，是缘起法嘛。但是因为我们把它执为实有啊，所以我们还要透过这个周子来去寻找。假如如同我们内心的知识有自信的话，应该在周子上可以寻找得到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寻找不到的时候，是不是送出周子无自信？把这个周子无尽是不是周子上的空性？好，那依周子上的空性来对治我们内心的什么
执使？
内心的执使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烦恼障。所以内心的执使我们称为道所破，所以道所破是有的。那理所破的只有一切法之为有自性的，这个有没有？就本来没有的，是我们内心的妄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诸法的存在如果有自性，如果有自性你就不能破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破的话是把因果破掉了，所以它本来就是无自性的，是我们妄执而已。因此一切法的存在本无自性，是我们内心的执使。但是我们的心识上的执使有没有？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众生早就解脱成佛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是有的。所以有破什么烦恼障跟什么所知障，所以它有分什么道所破跟理所破。好，接下来诸法无我这项普遍的真理更为世人和外道所不许，它并不像诸行无常还可以被外人承认一部分。我们一般人如果说啊，老了就死啊，这无常嘛，对不对？人家还会承认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刚才讲一个诸法无我，它不允许的。因此呢， 我们想要对这一佛法的特质获得定见，并用以判别内外道的不同，是需要做最大的努力来什么？深刻的研究体会。所以这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前面所说的一直到现在，我们是在缘起论上去体会这个因果存在轮回的生死，而不是呢去寻找有一个本体。如果去寻找一个本体的话，那事实上维系来讲跟外道是没有分的，因为有一些哲学家他也在寻找一个共同的精神体呀、啊，我们的本体论呢、啊，这跟内外道也没什么分的，这样。所以说要判别内外道的话，就要在缘起论这个地方下功，缘起论而产生因果，这样。所以在进一步讲，我们把这个诸法，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，我们把它执为实有的这个，把它破除掉，重点是在这里而已。这样可以理解哈、哦？好，第三法印是什么？是涅槃寂静，外道们或以尘所得定，或者呢由经所修得宿命通意之为成得什么涅槃而尽退失。事实上呢，真的证得涅槃会不会退失？不会的。这样，那因为他们呢是证错了，所以才会退失。或者呢以四禅的活动现象呢认为是涅槃，或者指事物设定意为什么涅槃。因此佛陀特别针对这些涅槃极境这个法印呢来宣布，他们所说的都不是什么，不是涅槃，也就是说四境律中的前什么前三境律哪有什么喜乐等便利。我们知道四境律中的第一境律是不是离生喜乐地，是不是这样？初境地的离生喜乐地有寻有事有喜有乐，是不是这样？那第二境地开始就无寻无事了嘛，但是有没有喜乐？有。那第三境地是有乐没有喜，对不对？第四境地的话就是没有喜也没有乐，所以所念清净地嘛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呢到四无设定，他们虽然很是极尽，但是哪有什么有见，这个就是我见，就是萨迦耶见。那有这个的话绝对会有什么爱贪等等，所以也不是涅槃这样子。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来参考什么菩提道次第广论，是吧？我们看一下399页，是吧？那我们要去观察坚固所缘，观察他有自信与否。因此若能发生智慧光明，就是无我空位，乃能永害什么愚痴种子。若不尔者，所以不以无我空位去观察上观察的话呢，如出外道为三摩地，不能断惑。所以如今这个是三摩地王经所说的，世人虽修三摩地，然彼这个三摩地呢不能坏我想，其后能为什么烦恼恼，就如同真上行修持定。真上行呢就是外道他在修定的时候呢，在经论是不是有说他修了时间很久，结果他的头发是不是结成一个窝了，对不对？而这个窝呢，这个老鼠或者是鸟在那边生蛋或者大便，结果他呢出定的时候就起嗔心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为什么起嗔心？因为没有坏掉我想，这样。所以呢始终说虽修三摩地呢，就是什么呢？为如前所说的，只有修如前所说的三摩地，具足无分别，或者是明显什么？这个明是不是明显无沉默，对不对？等差别的妙三摩地，是真的妙三摩地是定哦。虽修其此，然终不能断除什么果执，故云与彼彼就是三摩地，不能坏我想。这个我们刚才讲是自信。是不是这样？好，尤其我执未能断故，其后能当生出烦恼，故云其后乃为烦恼恼。那接下来问呢、啊？若由修何等能得解脱耶？答：即前引经无间云，色若于法观什么无我，为若观察无我之法，能生智慧，了达无我意。这样子，所以说你看哦。又云既观察以肉修习，就是说以获得无我见，
这个地方是讲文思，在学习经论去思维，得到了无我见呢，接下来若能修习无我见，这个是拿去修，后来转为毗婆舍那，是不是这样？又云此因能得涅槃果，所以这个才能够得到什么涅槃果，为此因，这个因是什么？观法无我，这个能证得什么涅槃果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好，接下来如由修始能得解脱，若修于法是否能解脱？又云由诸于因不能尽，其他因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因呢就是出离心，可不可以解脱？出离心可以解脱啊，所以它是帮助，它是助缘，但不是正解脱之因，是不是啊？菩提心可不可以解脱？菩提心呢？哎，所以菩提心、出离心不是正解脱因，但是它是辅助去解脱的。正解脱因是什么？无我空慧，诸法无我。所以你看哦，不修诸法无我，只有修出离心、菩提心都不能解脱，对不对？更何况只有修定而已，那不用谈了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可以了解哈。接下来为除此外而修于道，除了无我空慧而修其他的，若全无此，无这个无我空慧呢，苦集烦恼不能什么极尽。你看我们说戒定慧，戒是不是抓贼？定是不是把它绑起来？但是如果没有慧的话，戒跟定让这个贼死了没有？啊，没有啊，你只把它绑起来而已啊。对啊，所以光是戒光是定都不能解脱啊，一定要无我空慧嘛，对不对？那更何况的外道定呢，这样子呢。所以呢这个地方说此也明显为什么无我慧乃能永断三有根本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再看第三行四百页的第三行，外道诸仙亦有定而生体的通神通嘛等功德，是不是？外道有没有？有啊，但是由于缺乏什么无我正见，还有包括什么出离心、菩提心，所以故中不能列越什么。你看哦，一点点碰到都没有，更何况超越，是不是这样？嗯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解释什么呢？解释刚刚所说的，我们再换回来什么那个四中要义。所以因为没有以无我空慧来修，就是你达到是无色定的，还是这个我没有去除掉，所以还是会有我见啊，是不是这样？还有有见就会起什么？起贪着啊等烦恼啊，所以也不是涅槃。所以一句话，凡是三界所设的东西都是什么动乱的，而真正的涅槃是完全什么寂静的，所以他们所说的涅槃都不是什么涅槃。所以佛法来讲说苦，他们还在行苦当中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，所以呢，这一个法印片在对治一般主张有解脱，既有宗教上出离思想的人错误的见解，故对普通常人就不容易理解此语的。上来所讲的三种法印，第三个内外什么？内道跟外道比较少争论。第一个部分呢，有某一些也是为外道所供许的，那最成问题的是什么？内外道距离最远，而且争执最大的乃是第二个诸法无我的什么法印。因此呢，四中要义的内容专讲诸法无我，四中要义的任务呢，专门在启发学者对于诸法无我的证见，所以呢，这本书是非常合理而且很有必要的。所以这一本书只有讲如何抉择正见、空正见而已，其他它是什么略带过而已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从佛法内部宗派分类的主因，说到本书的内容和任务，其实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佛教内部的分裂呢，最重要的是以见，特别是在安立空正见的不同。那我们知道空正见主要是什么？是托在这个我，对不对？可是在这个我的安立点呢，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，才分了很多派，是吧？好，佛教内部 各宗派的分裂其原因故多，比如说有因为对经中某一个颂文解释不同即告分裂，譬如讲说中观呢对华严经，华严经里面有说现前地菩萨，对吧？现前地你们知道哈，他通达三有呢为事，为事体的这个事，那他这个意思是在破除外道所执的什么，有一个常依自执的我，是不是啊？那中观的解释是这样，但是呢另一派就把它解释成什么呢，就没有外境，唯是无境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光是一个经文的话呢，那中观的解释跟唯是的解释会有不同，因此呢这个地方来讲，我们说就分什么中观派，还有什么分唯是派等等，还有呢有因为对于戒律的某一条的小禁取舍不同继承正派，比如讲说根本部派就分成了几部派，那有南传的说法跟北传的说法，南传的说法有的十四非法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好啊，十四非法，这样这个十个事情不合法，十四非法而分的，北传呢就分什么大天五师，对不对？嗯，那当然这个就是要参考那些宗教史或者是义部中论论，那个地方都有写，对不对？这样然后呢就分派了，这样。那这边讲说印度人的成见重，最固执，固见的各异呢，实是使宗派分裂的主要原因。那宗派的分裂呢以见为主，见里面又以什么无我见为主。那这边我们来说呢，见呢里面有分人无我跟法无我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那小圣呢是以人无我为主，那大圣呢不仅以人无我，还要以什么以法无我为主，这样。好，所谓的无我见呢，即否定我的什么我的见。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理解什么叫我的见。这个我呢，我们讲说有用三个来说明，这样。第一个呢是说它是什么呢，非因缘生，它不是因缘生的，这样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它是非无常，当然非无常我们知道它就是常法嘛，对不对？这样。还有呢它是非心做的，是吧？即不关待他，这个我，我们首先一定要先去理解。我们说无我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什么？那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说我叫自信。那自信呢，我们用三个角度去理解：非因缘生。我们说，我们这个我，如果不是因缘生的话，那它一定是什么？它是恒常的。是不是因为因缘生它才会改变，是这样。所以呢这个我是非因缘生，所以因此我们讲说它也是常的，既然是常的，从本就有了，以后也不会改变，所以它也不是心作的。像我们讲说有为法要产生是不是要心作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它做完以后它就会坏掉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这个我不是这样的，它也不是关待其他因缘，待其他因缘而产生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用这三个我们理解这个我，或者通指为什么自信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略略去理解，我们说诸有为法它存在的本质是什么，是不是因缘和合的，所以显示它是什么，它是无自信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因缘和合嘛，若有自信的话就不关待因缘的，不关待其他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可以理解哦，行。但是因为呢凡夫有情呢，在他的心事去缘到一切事物的时候呢，就很自然会产生什么，会产生执使，会认为他所看到的事物是不需要关待因缘的，他是恒常的那个心事，
讲，但是呢，事实上诸法它存在的本质是要因缘和合的，所以因此呢，凡夫有情所见到的呢，就不如他所见到的那么很真实，所以我们称它什么？称它无明，不清楚，这样，所以我们呢，要否定这个我，把这个执执把它破除掉了以后，我们才能够跳出轮回生死，不被这个虚妄的痛苦所控制住。因此在经典讲说，佛为什么要出世？因为众生有烦恼有痛苦，所以佛来讲法。所以一切的法最根本的就是要对治这个什么执为有自信，这个颠倒见。如果众生没有颠倒见的话，佛就不需要讲法了，因为众生没痛苦了嘛。所以经典上是不是讲这样？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，什么叫我，什么叫自信。如果在我们的心识的，我们没办法去体会出这个自信叫什么，那我们就没办法去破它，就没办法。虽然我们嘴巴里讲很多我们要修行，我们要怎么样，就是你受了很多戒律，照样不可能解脱轮回，绝不可能，最多人间善事而已。所以我们修行要解脱轮回，一定要去了解什么叫做我，绑住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是什么，这个一定要去理解，理解了才能再用佛陀所告诉我们的方法去把它破除。这样，那当然这个破除一定要在根本定中去破除它，但是我们在闻思的时候如果不了解它的话，在修根本定的时候我们根本没办法去破它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因此呢，所谓的无我见呢，就是什么否定我的见，这个我叫什么自信执，执为有自信，这个字。因此呢，见以我为所破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既然是要破，是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所破的对象是长得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理解，所以这个我就是被我们否定的对象。所以呢，各中无我见的差别呢，实以个人所认定的必须破除的我不同为起点，所以他们所认定的我有差别。所以佛法来讲说，是不是有所谓的片寂执还有俱生执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说执为有自信，这个有自信来讲的话，我们会有分什么，有分片寂执还有分什么俱生执。那各部派所安立的片寂执，所安立的什么俱生执是不同的，所以在这个不同之下，我们就分很多派了，可以理解吗？那何谓片寂执？是依理由、依道理而产生的什么执使，这叫片寂执，可以理解吗？这样，或者呢，我们说依邪思、邪教、邪分别的诱导而起的分别起的一个执使，这样可以理解哈？那俱生执呢，我们知道说俱生执是任运而起来的，并没有靠什么理由，可以理解哈？所以这个基本的理解，我们刚所说的俱生执是任运而起来的，没什么理由的。那片寂执或者分别执，那当然是有理由的，这样。因此呢，有理由了以后呢，所产生的呢，就是以个人所认定的必须破除的我为不同起点。因此呢，要想明白各宗派理见解的歧义呢，就得首先知道各宗所无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先知道这个我，对吧？这个我是什么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我呢，那各宗派它有安立的点，为他所破的是有差别的，这样你们可以理解吗？这样，那这个地方进一步来说，哦，这个地方你们一定要理解清楚。或许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讲哈，不是很清楚，那没有关系，慢慢的你会越来越清楚。这样，我们说，我们修行是不是有入定跟出定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要记清楚哦，这个道理很重要。就是说，当我们呢在要入定之前， 以我们所学习的道理去破这个我执，对不对？然后入定去破它，破它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我都破除掉了？那破除掉所显现出来是无自性嘛，或者我们说的空性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出定以后呢，是不是要安立缘起法？是不是这样？要安立因果啊。如果出定以后这个因果没有的话，那变成断灭见呢？所以出定以后呢，如果没有这个因果，你这个所修的空性就是错误的，不是清净的空性，是不是这样？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出定以后所安立的缘起还要有一点点自信的话，那入定把自信破除掉了，那出定要安立缘起又要有一点自信的话，那这两个是不是矛盾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就不能相互的辅助了，越懂空性就越清楚因果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说你出定以后呢，再安立这个缘起还要有那么一点点的自信的话，是不是两个就相违背了？这样，所以因此呢，如果你这样安立的话，这个来讲说，你所学习到的，你所证的不是清净的空性，同样的，你初定所安立的因果也并不是清净的缘起因果。所以前面华正法师是不是告诉我们，学习佛法不要学习婆婆妈妈的因果，知不知道？婆婆妈妈的因果你们知不知道？初的话就是啊，种因感得如是果，这外道也会讲啊，不要说我们佛教徒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我们要学习这个细腻的因果。何谓细腻的因果？就是说清净的缘起法，如果我们都能学到清净的缘起法的时候，我们所证的空性就不清净。如果所证的空性不清净，你就不能破掉生死，对不对？根本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很重要，但是这个道理没关系，我们慢慢学，是吧？慢慢学下去。那以前我们在学中医法门，我这是不是经常有这样讲？对，在学习略论的时候，我也事实上这样讲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好，那这个地方我略跟你们说，除了应承派之外，走安立的缘起一点自信都没有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，你说珠子的存在只有唯分别心起假立他而已，其他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仔细细跟他想说，有时很难去理解，对不对？并且说我们要做一个桌子，它总要有个木材嘛。所以应承派来讲说，它虽然是木材，可是它根本不是桌子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你如果安利它有一点自信的话，这个木材是不是要有桌子的本质？是不是这样？那这样以应承派来看就会出问题。这样，那以其他部派来看应承派的话，他也会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去理解，才能够学习到什么清净的缘起，然后由这个清净的缘起再证入空性。我们还没有入定去破掉这个执自性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了解的这个缘起法如果是不清净的话，去证入的空性也不是清净的空性，这你们要清楚。如果在入定之前，在缘起法他了解得很清净，但他证入的就会得到清净的空性。出定以后所安立的缘起就如同他所证的一样。我们还没有入定之前所了解的缘起，因为他无自性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缘起啊，缘起如幻啊，所以他证进去的啊，确实诸法无自性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出定以后呢，所以他如同梦幻泡影。为什么梦幻泡影？一点自信都没有。所以是不是证的跟见的是不是相符合？但是呢，不清净的话，就是说譬如讲说我们要安立桌子，那桌子的存在一定要有它一个本质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说其他部派哦，对吧？说一定要有个本质，这个本质我们讲说一定要有自信才能安立他，所以他绝对不是破这个嘛，对不对？他绝对不是破这个自信嘛。不过他如果把这个自信破除掉的话，他就没能力去安立桌子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必须要破另外一个所安立的什么自信，另外一个自信。那这个自信我们可以称为
圣义有，对不对？这样，
那把这个圣义有的自信破除掉了以后，他也可以证入了什么空性呢？是不是这样？那他出定了以后要安立宗旨，是不是还要有一点自信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如果还要有一点自信的话，那空性跟有自信的话，它是相违背的啊。那这样他是不是得到清净的？不是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很重要，这个地方相当重要。这个地方很难懂，我也知道这个地方非常难懂。但这个地方如果能弄懂的话，你学到那个清净的空正见跟清净的缘起，那就确实在自己的心是已经种下去了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譬如以唯识来说，唯识的原成识就是他们的空性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他要破什么才可以进入原成识？没有，不是破一大识，在依他起上的片计值，因为他认为依他起是第十有的啦，他一定要有啊。阿赖耶识他是十有，你不能破他啊，在唯识来讲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，他是在依这个依他起上的片计值，片计值是什么？值为外境有。那把这个外境有破除掉了，是不是证入了他的原成识？是不是这样？那出定以后呢？那依他起还是实有啊？那他有没有把这个实有破除掉？所以以中观应成来看的话，不是的破法还是不清净，没有破到生死的根本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因为他不是破这个什么，破依他起的什么第十有，他没有破他，他是破另外一个什么片机制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片计值破除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执为外境很实有啊，把它破除掉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实有的是不是把它破除掉，是不是证入无实有的？是不是？那证入无实有啊，是不是现成啊？会有显现空性呢、啊？可是它显现的空性有没有破除掉依他起？没有，因为它出定以后依他起还是什么？还是实有啊？有没有如来啊？有，但不是自信的有。如果没有如来的话，那佛陀修了三大阿僧祇劫的话，那不是等同没修了吗？我们说那佛不是修白功了吗？是不是？有没有如来？有。但是佛陀之所以会成有，是因为把轮回生死的执使把它破除掉了以后，那才可以成佛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既然成佛的话，你又执使，那不是跟这个不是相违背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如来是不是清净的依他起？是啊，怎么不是？依他起是缘起法、啊，是不是？佛陀布施、持戒、忍辱这样修来的这个清净依他起所现起来的报身相、佛相，是不是清净的？是啊，这样子啊，所以他是不是清净的依他起？是啊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是指外境时有贪嗔痴所现起来的不清净的相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五取运嘛，佛陀是五运相啊，差很多啊，这样子啊。我们不要说我们本来就是很污染的嘛，这不要提了。我们说佛陀的如来相就好了。那《金刚经》讲啊，乃三十二相见如来，即见摩耶，那要怎么解释？那到底有没有佛？如果没有佛的话，那佛陀修三大阿僧祇劫，那不等同没用吗？那我们何必要修呢？是不是？好，那就是有佛嘛。那既然有佛的话，为什么佛陀要讲这一句话呢？对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很清楚了。所以没有一种法是有也是无，没有这种法。所以有如来就有，没有如来就没有如来，没有所谓的既有如来既无如来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所谓的一切法不存在这一种既有既无的。所以我们说如来有没有？有，名言有。如来何以无？如来的自信无，这样。因此这样我们是可以说唯识的依他起，如果以应成派的这样的道理来看的话，他所安立的依他起是不是有问题？是不是这样？这依他起的定义就是圣义有， 对，对，从阿赖耶识上的习气种子而现起来的。所以唯识说，阿赖耶识如果不是第十有的话，就不可能存在这一些什么习气种子，因为它变化啊，所以它的种子习气不能存在第六意识啊，因为第六意识会有变化，它要存在阿赖耶识上。阿赖耶识是常法，是舍受啊，它是无复无记啊，所以可以蕴藏善恶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这样子，所以它阿赖耶识是所以依这个阿赖耶识上的种子习气所现出来的，所以一分现象，一分为见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所以它依这个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如果不是第十有的话，以唯识来说，如果不是第十有，这种法是不存在的，没有的，如同什么片剂子，有没有问题？有啊，那阿赖耶识上有毛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所看到果是虚假的，这个果是依阿赖耶识上的什么？是依阿赖耶识上所现起来，所以果是假，这阿赖耶识上的果是真的，是真实的。那假的果有毛，真的也应该要有毛啊？没有，不过这个是他们带变的了，会的。做一只狗没有毛，就好像有一个人长得很丑，所有人都很丑，你讲这话就这样破你。不过我们刚所讲的重点就是说呢，你的缘起法如果安立有自信的话，你所证的就不是生死轮回的根本，这是站在纵观因缘判来看，站在唯识判他当然不会承认你所讲的话的，他不会的，所以他分很多派嘛，所以每一派都认为他的是最究竟的，每一派都会拿经典的，佛也是这样说啊，是不是这样说？所以，不是佛不会，佛是因为你的根性啊。做佛太是没有这个问题，以你的根性讲，然后就破是破。但是因为佛涅槃以后，因为没有一个标杆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吗？当说阿难他不是在世的时候吗？对不对？不是另外有个大德啊，说那个蜂蜜可以留到什么吃，对不对？我忘了，这我看那个《异部中论论》那个地方写的。然后呢，阿难那时候也老了啊。然后那些比丘就认为说，阿难老了，哎，他忘记了，神识不是很清楚，他的话我们不要采纳。阿难说啊，法要拜仪，法要拜仪这样。所以那个这个不是跟你见的，见就是切切。在我们是第三者来看，哎，跟老没关系。可是当你被破的时候，你会认为这样看。当你们两个独立的时候，在看的时候，如果他否定你的见的时候，你会很客观吗？啊，你老啊啦，我知道你老了，我们绝对会烦恼会起来的。我们是跳的时候啊，不能说他老啊。我们是站在第三者来看呢，你真的跳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会那么很客观吗？很难，不是说不可能，很难，所以我才讲我执啊。当我们被破的时候，那个执就起来绑住了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修是修，修什么？修一直修修修修，我们有能够说，虽然没有破我执，但是我们讲话也很客观，这个最难修的。所以我一直会跟你们说，依法抉择，那时候你才能够跳出来。这样子，必然说依你所说的那一句话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那我们可以讲，如果我是当事者的话，我就看。阿难，如果他是个罗汉的话，应该不会被生老病死所障碍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嘿，如果说当时我被阿难破的时候，我觉得阿难是个罗汉，佛也受记了嘛，对不对？阿难是个罗汉，那罗汉不应该被这个生老病死所束缚啊。那我就跟他讨论啊，对，张社讲，这个叫依法谈，那没有依法谈，哎捞啊，我们就去跟他老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说学习的教理，说人家谈这种事情的话依法谈，这样有一点说住在一起都会争吵，我们不可能没有吵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个吵来训练我们什么？我们的见解，依法抉择，第一步。第二步在依法不起情绪，不起烦恼，哦，这个是不是要有很大的功夫？所以我都时常跟外面的学员讲，你不要以为说修了行就是哦很安详，不可能的，那是你一个人住，这样你一个人住久的话也会起烦恼，你没有伴，跟你讲，我跟你讲说修行一定要很实在很实际的，所以我会跟他讲说绝对会吵，
但是你要说你在草中你学习到了什么，你进步了什么，而不是草的话毛病更重更恶劣，那就没有用。那你学佛啊等于什么？所以佛讲嘛，我的药都开给你了，你背在这里你不吃有什么用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所以我在外面的时候，那学员说，哦，你看那草花，这是进步的时候。我会跟他讲，这是进步的时候。哎，学学学学学学到最后，在跟人家谈的时候，哎，师父师父，我现在哦，那个烦恼不起很猛了呢，但是嘛是哎呀，那破解破掉，嗯，进步了，进步了，那这样，这样才是真的修行。这样好，因此我们刚刚讲的，刚略谈的，我想我们也可以知道说，各宗派呢所无我的这个我呢，究竟是什么个样子，是不是？